并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2月20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再次暗示上调关税期限有可能推迟。美中贸易谈判展开之际，中国的官员王毅呼吁美国尊重中国的发展权利。特朗普总统说他有绝对权利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在未经国会批准拨款的情况之下修建美墨边界墙。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说国会领导层并没有反对对特朗普展开调查。美中贸易谈判今个礼拜继续在华盛顿展开，有美国专家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两国领袖现在都有意愿达成协议。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会长欧伦斯对美国之音说，
The interesting part to me about the structural issues is China has a solution already。
欧伦斯认为中国已经有一个解决方案，他说如果真的落实的话，很多美中之间的结构性问题就不存在，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究竟习近平在什么时候会理解到。详情请收听稍后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并没有什么神奇的日期，再次暗示出3月1日调高中国产品关税的期限可能会被推迟。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对记者说，我认为谈判进行得非常好，我现在不能够给出确切的时间，但这个日子不是神奇的日子，因为正发生的事情太多，我们还是拭目以待。特朗普总统还说这一场贸易谈判非常复杂，特朗普本来决定如果在3月1日还没有达成贸易协议，就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关税从 10% 提高到去 25%。 他后来又说如果接近达成协议，这个期限可以被推迟。美中双方星期二在华盛顿再次开始副部长级的贸易谈判。在美中官员在华盛顿就贸易纠纷举行新一轮谈判之际，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一北京会见美国一个代表团时表示，美国应当尊重中国发展和繁荣的权利，只有将中国的发展看成是美国的机遇，才能够有助从根本上解决中美之间包括经贸在内的一些问题，希望美国能够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中国走向繁荣发展。美国指责中国从事不公平的贸易，包括强制转移和盗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限制外国公司市场准入，北京对中国公司的补贴，以及对美国贸易年年巨额顺差等。由于去年双方贸易谈判未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美中开始互征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宣称他有绝对的权利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令，在未经国会批准拨款的情况之下修建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边界墙。星期一16个州在加州的联邦法庭提出诉讼，加州的联邦法官在特朗普25个月的总统任期内曾经推翻过他的其他决定，但是特朗普总统在白宫说，我认为我们的官司会打得很好。美国联邦调查局前代理局长麦凯布表示，当他在2017年告诉国会高层领导人执法机构已经开始就特朗普总统和俄罗斯关系对他展开反情报调查时，国会高层领导人并没有表示反对。麦凯布星期二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说，他在将近两年前展开调查之后没多久就通知了8名的关键议员，其中包括了共和党最高级别的议员、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时任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签署一项指示，将会建立太空部队，使它成为军方的最新分支。美国之音在签署协议之前获得到第四号航太政策令的文件，该指令说这支部队将调整美国国家安全，以压制侵略，保护美国在太空的利益。 该指令仲指出，潜在嘅对手正喺度提高佢哋嘅太空能力，并积极发展各种途径以阻止美国喺危机或冲突中使用太空。星期二，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宣布参与总统大选，使到喺2020年大选中挑战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嘅人数继续增加。
I went all over this country during the campaign and I talked to too many young people and people.
桑德斯2016年曾经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是输了给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虽然土耳其的不约盟友美国发出新的警告，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仍然再次确认要购买俄罗斯的导弹系统。随着莫斯科将交货日期提前到今年，安克拉和华盛顿发生冲突的前景加大。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武装向最后残存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发出警告，不投降的话就会灭亡。数十辆货车星期来到叙利亚东部巴古兹村的周边，准备撤离任何决定放弃抵抗的伊斯兰国组织武装人员及其家人。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不会接受任何消灭和伤害国家主权、消灭台湾民主的政治协议。台湾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日前表示，如果国民党重新执政的话，会同北京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委内瑞拉陷入困境的总统马杜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委内瑞拉应该迎来新的一日的呼吁，他将特朗普的语气比作纳粹。中国当局禁止外国人在包括一些敏感的政治周年纪念日内时段进入西藏。美联社报道，他们在星期三采访一些旅行社，说在4月1号之前禁止外国人进入西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连线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专家认为美中双方领袖都有意愿达成贸易协议。我们亦会报道有关习近平究竟是否有实用主义的灵活性。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美国的资深外交官怎样去评价习近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中两国的代表星期二继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再次举行贸易会谈，为可能的贸易协议是铺平道路的。双方亦正在为特朗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高峰会议而作准备。特朗普和习近平之间的私交在几大程度上影响了美中两国关系的发展。同习近平打过很多交道的美国资深外交官对他有些什么评价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继上个星期在北京举行谈判之后，星期二继续在华盛顿进行谈判，争取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峰会的时候可以签署的协议的基础。虽然这个的峰会在几时和在哪一个地方举行还未有敲定。特朗普总统尽管是在贸易上对中国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但是他多次表示和习近平是好朋友，他尊重习近平。特朗普和习近平之间的私交在几大程度上有利于美中两国达成贸易协议，并且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前美国助理国务卿瑞孝健大使认为，特朗普看来是尊重权力，尊重那些以他想要行使权力的方式行使权力的人，因此他对习近平给予很多的重视，这个是对中国来讲是一个优势，对在两者之间建立比较好的工作关系亦都非常之有帮助。但是他认为要想解决美中之间的问题，单单是靠私交是不足够。瑞孝健大使没几日之前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你不能够基于领导人的个人关系来处理重大的国家问题，个人关系有利于，但是却是无法解决问题，这个就是他们自己做好应该做的事情的地方。瑞孝健就不认为他们在跟习近平打交道的时候会有困难，换句话来说，这个困难是 他们试图要处理的这些问题固有的困难，但是他们是没有理由将他看作成为一个不能够打交道的领导人。你所要的是一个能够坚持承诺的领导人。出生在中国并且参与过美中建交秘密谈判的前驻美大使瑞孝俭，在现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第一次打交道是在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访问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让他为来访的习近平主办一个早餐会，习近平比其他的人是来得早，而瑞孝俭大使和他是进行了交谈，而后来瑞孝俭大使跟着基辛格和习近平有过多次的接触。这位美国的资深外交官说，他一向根据美国是否能够和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来衡量他们，而他觉得习近平是美国可以打交道的一位领导人。瑞孝俭表示，自从四人帮以来，他和中国所有的领导人都有过广泛的接触，他觉得美国是可以和所有这些领导人打交道，他将习近平包括到这个群体里面，他真实地是代表了中国的利益。瑞孝俭认为，习近平过早偏离保持低调的概念，所谓的韬光养晦，而更为的强势的定义中国的利益是一个错误。但是与此同时，瑞孝俭认为，同样特朗普总统通过是讲些什么都是美国第一，而在美国获得一些支持，习近平主席亦都是诉诸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中国对如此迅速的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的大国而感到自豪，习近平一直在度利用这种情绪。在瑞孝俭看来，在习近平统治之下的中国正在犯上美国经常犯的大国三民主义的错误。瑞孝俭说，他认为习近平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在于共产党内部的腐败，而他正在试图通过反腐运动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境内的财富分配不均，以及是在他们现时担心不能够承担允许在过去40年以来大部分时间内在中国都是可能的自由讨论可能带来的代价。瑞孝俭大使说，任何是试图将恐惧和压制作为是管理内政的基本因素的体制是要遇到麻烦的。他还认为中国领导人最终会明白这一点。瑞孝俭表示，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的中国明智的领导人可能会逐渐明白，如果你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带来如此重大的改变，就好像时间所证明的这样，这样你就必须要得到政治制度上的改变以适应这种变化。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的建筑，中国改变了经济，上层建筑亦都必须要改变。瑞孝俭认为，美中两国应该是在这个问题上合作，而不是要在中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让他感到威胁。他还认为美国还需要明白，当习近平试图解决他在国内所面临的严重问题的时候，他是需要和美国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他表示，美国可能不赞同习近平处理事情的方式，但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会从中国的不稳定当中获益，因为中国变得不稳定的话，它会变得危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两个智囊机构联合发表美国对华政策研究报告，为特朗普政府应付中国日益强势的扩张政策而提出了政策建议。但是最令到撰写报告的资深专家感到困惑的问题，就是习近平究竟还有没有昔日的中国领导人那种实用主义的灵活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和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2月12日和13日，纽约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和加大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和策略学院21世纪中国中心分别在华盛顿和纽约举行美国对华政策报告发布及简报会，名为路线修正的报告由美国17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组成的小组发布。报告的重点是习近平上台后推行强硬路线，对国际秩序和美国利益形成空前挑战。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需要加以修正才能够维持这个走向对抗。经历40年风雨，且其中有关美国利益存在的双边关系。但是这些资深美中关系专家在报告发布之后仍不确定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究竟还有没有昔日中国领导人的那一种灵活性， 专家称这种灵活性为编入中共领导人基因里面的实用主义。
We need to test China's flexibility on these issues.
报告工作小组共同主席谢淑丽说，他们需要检测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灵活性。他们小组讨论了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政府更具意识形态、更强硬、更重自身利益的重商主义政策的扩张。在很多程度上，他们是具有中国特色列宁主义一党专制的不可逆转的政策，还是这种中共领导人曾经有过的实用主义基因现在依然存在。谢淑丽指的这些问题是报告指引的中共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推行的在经济、外交、军事上以牺牲国际竞争者利益为代价的重商扩张主义，以及在国内实行严控社会的侵犯人权政策。另一位共同主席、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问与会专家，他们是否仍然认为中国可以用建设性、理性的方式对他们确有共同利益的方面做出回应？换句话说，是不是确实存在着这种的可能性，还是这个不过是白费功夫？美国前驻华大使、前助理国务卿洛德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他说，如同很多的国家一样，自身利益也是中国指导其外交政策的原则。因此洛德认为，美国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有可能再次发掘中国的实用主义基因，并将中国带入自由国际秩序。洛德说，他认为他自身利益在那一度，自身利益在很多的方面仍然存在，但鉴于习近平和他的政策，发掘他实用主义基因会比较困难，但是洛德认为是可能的。与会的中国前维权律师、纽约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滕彪问，根本问题是中国在国际上的政策行为到底代表哪个的利益？代表中国、中国人民的利益，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谢淑丽认为，习近平现在推行的强硬政策当然不代表中国人民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甚至亦都不代表共产党和习近平本人的利益。但是谢淑丽似乎认为，这个并不意味着不能够重新发现中国的实用主义基因。
I just think there's a tremendous disconnect.
他说，他只是觉得这个党所代表的和今日中国大多数中产阶级真正希望的之间存在的巨大脱节。香港艺豪研究咨询机构负责人郭艺豪表示，虽然撰写经济部分的专家都同意美国的政策可以引导出中国的实用主义，但是郭艺豪他认为，美国需要有一个机制，一旦这种努力不成功，可以确保美国仍处于良好地位。这个就是为什么与盟友伙伴合作非常重要，特别是通过好像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这样的机制。郭艺豪说，他认为几乎每个人都同意美国离开他是一个巨大错误。这个是一个他们可以用于思考应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好好机制的。是的，试着引用中国的实用主义，但同时有一个与你盟友一起拓展的机制，在中国决定走自己路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对冲。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中贸易谈判今礼拜继续在华盛顿展开，咁而家距离贸易休战咧嘅截止日期3月1日咧嘅日子就越嚟越近。咁有美国专家对美国之音采访时话，美中两国领袖而家都有意愿达成协议，咁虽然仍然有难以解决分歧，咁但系双方会设定新嘅谈判框架，去应付需要更长时间先至可以解决嘅结构性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记者方冰在纽约的另一则报道。
郭艺豪是最近美国两家智库纽约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以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以及策略学院21世纪中国中心发布的美国对华政策研究报告 路线修正的经济部分主要撰写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将会达成协议，因为现时双方领导人都有政治意愿是这样做。
I think the reason that there will be a deal.
郭艾豪表示，他认为会达成协议的原因是很显然，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都是希望达成协议，所以最终他们可以命令他们的谈判代表是这样做。因此，郭艾豪认为政治将会起到主导作用。美方贸易谈判代表向中方提出了对中国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即是保护知识产权、在盗窃机密、强迫技术转让，亦是对国有企业补贴等问题上进行改革。其中有些中国已经是有法律规定，因此重点是如何执行核查的问题。而在国企的补贴问题上面，现任布鲁金斯清华中心非常驻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客座教授郭艾豪认为，中国会对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部分进行改革，譬如是出口补贴，但是涉及到中国发展战略的部分可能会比较困难。郭艾豪认为，在更加强而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框架方面是能够建立共识的。他认为在国有企业当中技术公司的补贴方面，中国要作出改革会是非常困难，因为他们的立场是对他们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每个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是发展，这个并不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禁止的出口补贴，这些补贴是给予中国公司开发国内市场，他们认为有理由是这样做。所以郭艾豪认为这个问题将会难以获得共识，或者是找到解决方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认为，美中贸易谈判主要是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因此中国将会增加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譬如是大豆以及是能源产品，而结构性问题将会被延后。他认为北京对结构性问题其实已经有了解决的方案，问题是如何落实。
The interesting part to me about the structural issues is China has a solution already.
欧伦斯认为有关结构性的问题，他觉得中国已经有了方案，中国已经是宣布了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方案。在五年半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面，他们建议进行结构性改革，如果落实的话，很多美中之间的结构性问题就不会存在。因此问题是在哪一个时候习近平会理解，这个不单只是有利于美中关系，而且是对中国是有好处。但是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认为，习近平大权在握，如果他想进行结构性改革一定能够做到，而且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并非全部是改革内容，其中既有市场应对资源分配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有做强做大的国企。易明认为，今日中国的局面正正是习近平要控制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所造成的，因此他对美中贸易关系未来的走向不表乐观。
易明认
为，习近平本身就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是很不乐观。他认为过去六年以来，很多的中国的改革者一直在做这些事，他们在去年秋季的经济会议上面也都大声疾呼，说他们的经济在沉沦，他们是必须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他们是知道留学也都是有这种的倾向，但是习近平不会愿意冒放松对经济控制的风险。郭艾豪认为，即使是在中国未能够就所有美国的要求作出让步的情况之下，谈判双方依然会达成协议。他认为最终美中双方会建立一些新的谈判框架来处理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够解决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发来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赞扬中国用对毒贩动用死刑这个做法去打击毒品泛滥。他说习近平在阿根廷对他说中国并没有毒品问题，因为中国对毒贩是处以死刑。特朗普又说美中贸易谈判当中最令他感到激动的就是习近平同意将芬太尼列入管制品清单。特朗普之前就说他希望中国对制造
同埋贩卖芬太尼嘅毒贩系处以死刑嘅。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喺华盛顿嘅报道。
特朗普系喺白宫玫瑰园就修建边境墙问题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时谈到芬太尼问题。他对在场记者说，在中国毒贩被处以死刑，而我们美国的毒品犯罪分子只是被处以罚款。特朗普说，他上次在阿根廷与习近平会晤时问他中国有没有毒品问题，习近平回答说中国没有毒品问题。特朗普继续问，为什么中国一个有14亿人口的泱泱人口大国没有毒品问题，习近平的回答是因为中国对毒贩处以死刑。不过事实是中国远未解决毒品泛滥的问题。去年中国官方的国家禁毒委员会发布的2017年中国毒品形态报告称，2017年中国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4万宗，打掉制毒贩毒团伙5534个，捉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69000人，缴获各类毒品89.2吨。报告说中国的国内毒品形势稳中可控。据旅居纽约的中国独立观察人士黄河认为，中国官方的数据反而显示中国毒品的形势的严峻。他说好像这种的情况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常严峻的形势。结果呢，他们居然在这么严重的情况下讲出结论是国内毒品形势稳中可控。黄河将这份官方报告吹嘘的中国政府禁毒工作的巨大成就与中国的反腐总的做过比较。他说如果说反腐能够取得重大胜利的话，能够打下一大批贪官的话，甚至可以将原政治局和常委一级打掉一半，或者是中央委员打掉一半的话，那就讲明腐败问题非常严重，只有非常严重的腐败才会达到这种的程度。就是说这个胜利本身不是一件好事，它是表示问题很大，因为成果和腐败是成正比。禁毒也是这样，禁毒成果越大就讲明毒品问题越严重。2017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说，2017年中国全国吸毒人数为255.3万人，同比增长 1.9%， 其中贩用合成毒品例如冰毒人数为153.8万，占全部吸毒人数的 60.2%。 滥用鸦片类毒品芬太尼亦属于鸦片类毒物，人数为97万，占全部吸毒人数的 38%。 特朗普暗示美国芬太尼泛滥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惩罚力度不足。他说所以他们要变得聪明，他们可以变得聪明，你可以了结毒品问题，而且了结的进度比你想象的要快很多。特朗普说习近平已经同意将芬太尼列入致命药物清单，所以这个是刑事处罚，惩罚就是死刑。所以坦率地说，这个是他们的贸易协议中使他最感兴奋的事情之一。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刑事司法项目高级项目专员克里斯拿蒂罗斯表示，并没有证据显示死刑可以有效震慑并且抑制毒品走私。他说公众以为死刑可以起到震慑作用，但是研究并不能够证明这一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以为死刑有助于减少毒品在中国的使用，但是罗斯说他并不认为情况是这样。他亦都严重的怀疑如果特朗普考虑在美国这样做的话，他会发挥这样的效果。美中元首去年12月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晤后，中方表示会将芬太尼列入管控物质。特朗普表示这个是中方一种了不起的人道主义姿态。据统计2017年美国因过量使用芬太尼而致死的人数超过7万。美国坚称中国是美国非法芬太尼的主要来源，但是国际特赦组织的罗斯表示死刑对于任何犯罪来讲都是过于严重的惩罚。他说国际特赦组织认为死刑对于任何犯罪来讲都是过于严重的一种惩罚，因为他违反人权。他们当然也都不认为他在惩罚和毒品有关的犯罪方面有任何不同。据美国禁毒处的官员表示，由于芬太尼合成方便，在中国可以以3000-5000美元的价格购买到一公斤芬太尼。不过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最近报道说中国对芬太尼药品管理极其严格， 未发现出口的芬太尼类药品在进口国或者第三国流弊的情况。报道说，中国是全世界对芬太尼类药品管制最为严格的国家，至今未有发现一克流入非法渠道，更不可能进入美国国内。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据报坐火车到越南出席特金会。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说不会参与联署台独公投。比利时一个智囊机构说，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欧盟需要新的战略。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将会乘搭火车去越南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第二次峰会。路透社今日2月20号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金正恩从北韩首都平壤乘搭火车的途径到中国，然后再到越南，跨越几千公里，耗时至少两日半。按照较早前的报道，金正恩将于2月25号提前抵达越南，那就意味着金正恩星期五之前后就要启程，才能够如期在2月25号到达越南。消息人士说，金正恩乘搭的火车会在越南边境的铜灯站停靠，他在那里落车，再转乘汽车抵达河内，车程约170公里。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在台湾立法院回答质询时说，他不会联署有关台湾独立的公投，因为他认为现在台湾已经是一个国家。去年4月份成立的台湾政治运动团体喜乐岛联盟上个月期召集人郭培云发表一封致立委公开信，呼吁修改公投法，让台湾民众能够以公投的方式对国家前途表达意见。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关系进入新时期，总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智库埃格蒙特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星期二发表报告，认为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多年来持续飙升，引发欧盟领导人的不安。这份报告提出了三项的行动方针，其中的政策改革可以支持欧盟的复原力，并巩固欧盟针对中国的战略基础。在美中官员星期二开始在华盛顿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之际，美国有影响力的美国商会表示，与中国达成任何贸易协议都需要加入执行的机制，如果华盛顿没办法赢得到执行措施，贸易协定就是失败的。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星期二报道，美国商会负责国际事务执行副会长布利恩特表示，如果特朗普政府没办法找到确保执行与中国达成的贸易协议的方法，北京购买更多美国商品和解决一些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承诺都是毫无意义的。一些德国高级官员透露，德国目前正倾向允许华为在国内建造高速网络的基础设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并没有发现到华为可能会利用其设备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之后，德国议会的一些小批相关部门做出这个决定，将会在星期二晚间由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保守派阵营进行讨论。但就算被通过，这个决定可能会收到来自内阁或议会的反对。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二表示，在新西兰 5G 网络提升建设中，还未有就是否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设备做出最后决定。采用华为设备的新西兰电信服务商斯派克公司则需要减轻安全隐忧。香港律师组织大律师公会2月19号发表声明，质疑中国大陆法院以不公开的形式去审理维权律师王全章一案，并表示这样会降低公会对内地司法制度的信心。公会在声明中表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允许法院以不公开的形式去审理有关国家机密案件，但中国当局并未透露王全章一案怎样涉及到国家机密。声明中说，王全章自由选择律师的权利未得到保障，而且当局都没有解释到为什么在拘留王全章超过1200日之后才开始正式审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執政七年以來，中國當局對高校這個被視為意識形態工作前沿陣地的管控越來越嚴，一些教師因言論自由或學術自由受到懲罰，在教師隊伍中產生了寒蟬效應。在喀阿拉舉辦的節日上，古巴雪茄製造商哈帕納斯慶祝一年來的創紀錄銷量。该公司一名官员表示，2018年是创纪录的一年，公司销售额达到5亿3700万美元。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预计会在三月中旬卸任。罗森斯坦任职期间任命了一名特别检察官，调查俄罗斯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团队之间可能存在住的关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分析有报告显示中国的黑客活动卷土重来，美中的网络协议名存实亡。我们会报道前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的丧礼在北京举行。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民间团体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担忧成为国际交换人质的基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因应去年在台湾发生的20岁香港女子被杀的案件，疑犯潜逃返回香港，未有有关的引渡法例，香港的保安局就建议修订逃犯条例，容许香港政府以单次个案的方式将在香港的疑犯引渡去台湾、澳门以及中国大陆受审。事件在台港两地引发了争议，有台湾的立法委员在当地的立法院提出质询，呼吁台湾法务部关注事件，避免李明哲事件重演。多个香港民间团体在星期三就发表了联合声明，反对当局仓促修订逃犯条例。有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就质疑香港当局是配合孟晚舟案，担心将香港变成国际交换人质的基地。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文在香港的报道。
新民主同盟、香港基督徒社关团契和公民社会发展资源中心等多个民间团体和立法会议员星期三，即是2月20日，召开记者会发表联合声明，反对香港保安局上个星期建议因应去年香港女子在台北被杀案，仓促修订逃犯条例。香港基督徒社关团契成员刘志雄牧师在记者会上宣读声明，表示香港保安局在毫无预警之下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实质上是以香港社会对台湾一宗谋杀案的关注暗度陈仓，意在打开香港司法制度的缺口，以迎合中国政府，实属危险之作。声明表示，一旦通过修例，香港人、澳门人和台湾人有机会在未踏足中国的情况之下被指为涉嫌触犯中国法律，在香港居留或者途经香港的时候被引渡到中国大陆受审，甚至被判死刑。刘志雄宣读声明表示，就这次的案件建议香港政府只需安排香港与台湾的引渡机制，开放过往对台湾的引渡限制，不需要包括中国大陆地区，就能够避免争议。声明亦都建议进行起码6个月以上的详尽公众咨询，当局如果未能确保香港法治和公义和保障香港人权和自由，就应该各自修订。
香港和台湾均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可以直接按国际标准去商讨。其次，可为一次性的引渡定下日落条款。至于长远的修订，由于内容极具争议， 我哋认为应该进行广泛而起码有六个月以上的详尽的公众咨询。
参与联署声明的前立法会议员姚松炎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政府今次修订逃犯条例在时间上有奇怪的巧合。他表示2016年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回应立法会议员提问的时候，仍然表示不会就逃犯条例作仓促的修订，因为涉及复杂的司法问题。姚松炎表示，在短短的两年几之后，即使有香港女子在台湾被杀案，其实案件已经拖延了一段长的时间，当局都没有提出任何有关逃犯条例的修订，直至去年年底发生华为孟晚舟案之后，香港政府随即提出要作出特急的修订，更加指明必须在今年七月之前完成立法修订。姚松炎认为，令人有理由相信港府今次修例是配合孟晚舟案，担心将香港变成国际交换人质基地。
这个是配合孟晚舟案呢，是作为人质交换的一个重要的基地嘅，咁所以咧有理由相信咧，今次其实系做一个准备咧，系以后香港就可以喺任何国家，如果系协助美国做引渡其他中国人系去佢嘅国家嘅时候咧，就可以利用香港咧有对等嘅引渡方式咧，就引渡该国嘅国民咧可以翻去中国受审咧，就作为一种交換人質，互相威脅對方咧，唔可以係提出引渡嘅一種交換人質。
新民主同盟荃灣區議員譚海邦喺記者會上強烈譴責民建聯同埋香港政府利用台灣謀殺案受害者嘅香港家屬，以達至政治嘅目的。他質疑，就算香港通過逃犯條例的修訂，台灣方面都不會提出這次殺人案的疑犯引渡，他認為港府只是給受害人家屬一個假的希望。
原因就是因為新修訂有兩個致命缺陷，一就要台灣承認一國，二就是要台灣接受第時台灣的旅客啊、人啊或者意見人士呢，是會有機會被引渡回大陸受審，那台灣怎會去引渡啊？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星期三在立法會特首質詢時間就修訂逃犯條例質詢特首林鄭月娥。胡志偉表示，林鄭月娥在經濟和政治上都矮化、同化和中國化香港，特別在香港政府建議修訂移交逃犯條例，完全破壞一國兩制。他質疑林鄭月娥是一國兩制下的吳三桂。
在香港最重要的法治上面，你就引入了逃犯移交條例，打開了區隔中港兩地司法制度的後門。吳三桂就說為了陳圓圓，那你又為什麼要做一國兩制的吳三桂呢？不單止開了後門破壞兩制，還要是將香港人綁上戰車，第時北京不順眼邊個香港人就綁邊個上去坐監，打緊貿易戰的時候就要香港交人，好像內地那樣，最近就拘留了在內地營商的加拿大商人。我想問一下特首，你將來中央叫你交人的時間，你敢不敢不交？
林鄭月娥回應表示，特首在移交逃犯程序的角色只是啟動程序。
特首，你會不會隨意交人這個問題？即是 我希望呢，就胡議員和各位對這個疑犯條例的有疑慮的議員呢，都認真看看我們講的什麼。行政長官在這個個案形式處理移交的工作裏面的角色呢，只是去啟動那個程序。
對於林鄭月娥聲稱特首只是負責啟動移交逃犯的程序，胡志偉回應表示，林鄭月娥的講法極不負責任，並且將香港法院擺上台，企圖推卸責任。胡志偉解釋， 近期已經有法律學者指出，法庭處理移交逃犯申請的時候，只是會檢視表面的證據，不會考慮中國的司法制度是不是公平。就算法庭考慮中國司法制度，中國人大常委會亦都可以作出聲明，聲稱中國法院不容挑戰，從而影響香港法庭的判決。因此林鄭月娥聲稱逃犯移交的安排能夠保障個人權益，其實只是誤導公眾，並且打開一國兩制和保障香港人的後門。胡志偉強調，民主黨會盡一切方法阻止修訂通過，堅決捍衛一國兩制，因為沒有兩制就沒有香港。台灣立法院星期二，即是2月19日舉行院會，時代力量立法委員徐永明提出質詢的時候，關注香港保安局建議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他引述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早前撰文表示，過去如果中國政府要拘捕和檢控台灣人，只要台灣人不踏足中國，就無需面對有關法律程序。但是如果今次修例獲得香港立法會通過，到時如果有台灣人被北京定性為干犯中國的罪行，可能會在香港被引渡至中國受審，擔心李明哲事件重演。徐永明引述台灣法務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司司長蔡秋明上個星期回應事件的時候，曾經表示不便評論香港立法會修例，但是樂見其成，非常歡迎所有司法核區之間有更緊密的合作，共同打擊跨境罪犯。徐永明質疑台灣法務部講樂見其成的時候，有沒有詳細考慮談論民主的台灣人有機會在香港被引渡到中國。台灣法務部長蔡清祥回應的時候表示，有注意到這個問題，但是這個問題應該是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之間的問題。徐永明追問表示，台灣每年都有大約500-600,000人前往香港旅遊和經商等等，如果台灣人在網上發表一些言論，會不會屬於李明哲第二？法務部有沒有考量並且評估這個事件會不會發生？蔡清祥回應表示，會注意和研究相關問題，但是現在還未真正發生，所以沒有辦法預測。徐永明強調，香港人都在擔心這個問題，事件不只牽涉兩岸關係，也都可能影響台灣的自由，台灣當局必須注意。時代力量將會在星期四，即是2月21日上午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要求台灣政府嚴正表明立場，拒絕承認和配合港府將台灣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荒謬立法，具體保障赴港台灣人的安全。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共自由派元老李锐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李锐的遗体上覆盖了中共党旗，不少人见到习近平、李克强等送的花圈，不过丧礼安排看来被简化，没有悼词，无哀乐。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新华在香港的报道，在2月20日上午曾经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的追悼会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葬礼组织者要求参加的人不可以拍照，不可以个人带鲜花，不过还是有现场照片流传到网上的。这些照片显示出李锐遗体覆盖着中共党旗，写着沉痛悼念李锐同志的挽像悬挂在李锐的遗像上方，遗体两边是两排花圈。据说送花圈的大单位包括中宣部、中组部、水电部等。据有关的资料说，李锐1917年4月13日在北京出世，祖籍湖南平江，2019年2月16日逝世。李锐是中共党史专家，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的兼职秘书。 李锐因为讲真话在多次的政治运动是历经磨难，他主张中国要实行宪政民主，党内民主改革，批评过习近平，被认为是体制内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多个消息来源对美国之音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等人是向李锐送了花圈。
今天呢不许拍照，里边花圈里边第一个是习近平的。
被围困在屋企未能够参加丧礼的中国资深记者高瑜说，花圈里面第一个就是习近平，跟着李克强。他说这些属于官的就是这几个。独立历史学者张立凡参加了星期三的李锐追悼会，关于习李二人送花圈的情况，他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同去的人都说有这个，就是反正我见到的。
张立凡说同去的人都有说，反正他见到的人当中有人说看到习近平和李克强送的花圈。张立凡入去的时候就说没看到，他说有些人就说是工作人员挡住了，他只能够看到前任常委的，其他人说看到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花圈，还不止一个人说。但他说在场并没有听见就哀乐，亦没有擅述生平。据网上消息说，追悼会开始之后的头三十分钟是首长向李锐告别时间，其余吊唁者之后陆续排队入场，现场是很多便衣。丧礼的另一个特点是安排明显简化，追悼会过程当中据说是没有播哀乐，没有任何的附告张贴，亦没有人知道词。有网上评论说，这个一个无声无字的追悼会，不过前往吊唁的人很多。
没有人知道词之类的是吧？没有是吧？
什么都没有，冷清着呢，人多。
美国之音记者问高瑜是不是没有人知道词呢？高瑜说没有，是很冷清，但人多，全部都是李锐的亲朋好友。
他这个追悼会北京人传的多不多啊？
据我所知不太多。
不过独立评论人士光远对美国之音说，李锐追悼会北京人传得多不多，对他所知的就不是那么多。记者就问影响是不是还是有限，光远就说影响是有限，在圈内，圈内有影响。高瑜说参加李锐追悼会的有他的仔范苗和他的太太张玉珍。香港明报说，中共官方在八宝山为李锐举行丧礼之前，李锐家属在北京的木须地家中开始了灵堂，接受亲朋好友的吊唁。香港明报日前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李锐的骨灰盒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的位置已经确定，正好就和生前住在同一个楼内的邻居是相伴。近日有报道说，李锐遗孀张玉珍似乎正在和组织上协调有关的问题。张玉珍和他女李南央在李锐遗嘱问题上各执一词，加上李锐生前感言的立场和性格，因此使到中共当局在李锐的后事处理上是出现十分谨慎。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美国一间网络安全公司说，中国的网络攻击过去一年来显著增加，部分专家认为美中两国之间的网络安全协议已经是名存实亡。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家的网络安全公司在星期二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中表示，在美中两国2015年就不进行政府支持的商业网络间谍行为达成一致之后，中国的网络黑客活动有所减少，但是在过去的一年以来，这种的趋势看上来正在往相反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网络袭击规模几乎返回到协议前的水平。报告当中表示，这种增长和美中之间贸易紧张是有关系，随着美中关系继续恶化，中国的黑客活动预计还会更加频繁。这家的网络安全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和首席技术官阿尔波洛维奇在对《金融时报》表示，中国完全卷土重来，对多个对中国具有战略利益的产业实施经济间谍行为。纽约时报在星期二的一篇报道当中引述情报官员以及是私人安全公司研究人员的消息来源说，中国新一轮的网络袭击的目标是美国军方承包商以及是技术公司，试图从他们那里是获取商业以及是军事秘密，当中波音、通用汽车以及是 T-Mobile 都是在中国的工业间谍活动目标之列。纽约时报仲表示，这些官员和研究人员认为，在美中贸易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之下，两个国家四年前达成网络安全协议已经是被非正式地取消。大家都普遍认为， 两位元首达成的共识在去年破裂，中国的网络间谍行为显著地增加。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网络安全研究员詹姆斯·路易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太确定是否与贸易战有关，但是中国弃之不理有很多理由，需要在技术上赶超美国，提高中国的间谍活动能力。没有人会正式宣布协议结束，但是其实是结束。路易斯还表示，中国的网络攻击看起上来是政府支持的。他指出，很多人认为和以往中国解放军为黑客主体不同，中国公安部如今在网络袭击当中扮演着更大的角色。这一家网络安全公司的报告当中还表示，除了中国，俄罗斯、伊朗以及北韩亦都是网络攻击的主要国家行为体。这一份的考察全球网络安全威胁的报告当中指出，与通讯有关的袭击是网络安全问题的一个全球趋势。报告说，来自中国的黑客使用很多方式攻击通讯组织目标，包括网络钓鱼以及是攻击供应链。随着美国和全球其他国家正在铺开下一代通讯网络 5G 的建设，通讯系统安全是美国很多个国家担忧的问题。美国正在游说其他的西方盟友以及是国家，在 5G 网络当中是避免使用与中国华为公司有关的设备，担心华为设备存在着安全隐患，会成为中国政府搜集情报的工具。华为对此予以否认。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二播出的采访当中表示，华为未有同不会与中国政府分享数据。一些国家已经表示禁用华为，英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表示仍在评估安全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五名共和党参议员正在推动台湾总统蔡英文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台湾有学者认为，如果事成的话，将会有助蔡英文连任之路。不过，台湾的整体利益将会受到损害。中国大陆方面细节会对台湾进行严厉报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陈一新日前在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举行的座谈会上表示，蔡英文总统如果成功受邀到美国国会演说，对其连任之路将产生很大的加分作用。
因为这是几十年来未有之事情，可以说是开先例，那么可能比李登辉上的突破还更大。过现在为止，蔡英文都没有超过。
陈一新说，因为这个是几十年来未有的事情，可以说是开先例，可能比李登辉的突破还更大。到现时为止，蔡英文都没有超过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但是针对到华盛顿国会演讲的话，那个当然是超过了。不过陈一新教授亦指出，蔡英文个人的声望因此加分了，台湾的整体利益却将受到损害，中国大陆势必会对台湾进行严厉报复。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2月14号星期四针对最新国际情势及蔡英文政府外交政策得失举行座谈，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睇法。美国五位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科顿、科宁、克鲁兹和鲁比奥日前联名致函敦请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近期内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到华盛顿对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在马英九政府执政时期担任台湾驻美代表的沈履循表示，乐见台湾总统能访问华盛顿，不过除了美国国会的支持之外，更应该先获得美国行政部门的默许。同时，台湾政府亦都要评估是否将以开放美国猪肉进口作为代价。沈履循还说，台湾还要考虑是否能够承受中国方面的反应。大家应该记得前总统李登辉1995年在美国母校康乃尔大学发表演说之后，引发了1996年的台海导弹危机。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日前亦撰文指出，邀请蔡英文总统到美国国会演说的想法对美中台三边关系都不利。他还建议佩洛西议长应该拒绝相关的提议。卜瑞哲指出，北京会选择报复的对象是台湾，包括在外交上抢走台湾已经所剩不多的邦交国，解放军的演习亦将更加密集。另外，美中关系可能会倒退， 在中国的美国企业亦将遭到报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而美国之音的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帮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545000Hz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